我们看第十一章啊，师范转圣。那么这段也是讲到修福报的方法啊。我们看经文，佛言：犯恶人百，不如犯一善人；犯善人千，不如犯一持五戒者；犯持五戒者万，不如犯一须陀洹；犯百万须陀洹，不如犯一斯陀含；犯千万斯陀含，不如犯一阿罗含；犯一阿罗含，不如犯一阿罗汉；犯十亿阿罗汉，不如犯一辟支佛；犯百亿辟支佛，不如犯一三世诸佛；犯千亿三世诸佛，不如犯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。那么这一章书啊，跟前面的一章啊，都是讲到修习福德资粮的方法。但是前面一章书呢，是偏重在耶你的心啊，你的心的差别的功能啊，就带动的不同的功德的相貌。那么这一章书呢，它是耶着你的境，就是你在修习福德啊，你所面对的所缘境呢，这个地方会有差别啊，依着境呢来安立你的福德的这个大小啊。犯恶人百，不如犯一善人，就是你能够施舍啊。那施舍什么东西呢？施舍这个饮食给这个恶人啊，这个恶人当然指的是一个邪见暴恶的众生啊。这种人他一般来说啊，没有经过佛法的教育，所以他的内心呢、啊、是一个颠倒的啊，心随境转啊，内心当中啊完全是随顺自己的情绪来做事情啊，这个是一个恶人啊。那么不如能够去施食一个善人啊，那当然这个善人他是一个修习十善法之人，他当然身为一个凡夫他也有情绪了，不过他能够遵守十善业啊，以这个十善业来自我调伏。那么一个善人他对众生产生的利益啊，当然是远远的超过一个恶人啊，所以他的注释啊是超过一百个恶人。所以你用饮食去供养一百个恶人啊，你要不如去供养一个善人，因为这个善人他的生命的相续啊，会对众生产生更多的利益啊。犯善人千，不如犯一持五戒者。那么同样的修习善法，你去供养一个就是一般的啊，所谓的慈善从事慈善事业的这些修十善业的善人啊，你倒不如能够去供养一个持五戒者。这地方等于是说这个修善跟持戒的差别。那么这个地方在古德的注解当中，他提到两个重要的差别，就是说我们持戒有两点是不够于修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有三皈依的差别。那么一般的慈善事业呢，他的善法并没有跟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真相应，所以他这个善业成就安乐的果报以后呢，他的生命呢就没有所谓的解脱的因缘。那么我们奉持戒法呢，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呢，有一种皈依三宝的心情啊，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持戒的善业成就以后呢，他以后生生世世啊，能够投身在有三宝住持的地方，他会继续的栽培善根，直到成就解脱为止啊，所以他有这个解脱的因缘，因为他有三皈依。第二点呢，你这个持戒啊，他心中有一种誓愿。我们一般人修习善法心中没有事业的，所以他的修善啊是心随境转，他遇到的这个苦恼的众生啊，到这个菜市场看到这些悲悯的众生啊， 就是救这些刀下的众生啊，他会起善心啊，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善心就消失掉了。那么一个持戒者呢，他的内心当中有所谓的一种戒体，他不管有没有境界现前，他的心中啊时时刻刻的在提醒自己要能够断恶修善度众生，他心中的能够啊如理的去随顺于戒体，而产生防非止恶的功能，所以他的心有一种清净的事业，所以他的造业力强，造善业的时候力量强啊。所以呢，持五戒者，一个持五戒的功德是超过1000个修习时善业，因为第一个他心中有强大的事业，第二个他所修的善法能够回归到三宝的功德而成就解脱，这个是一般的做慈善事业所不能比的啊。所以这个持五戒的一个人的住世是超过1000个修习善法的人。犯五戒者万，不如犯一须陀洹啊。当然这个五戒的众生他能够奉持五戒啊，在身口恶业能够断除恶业，但是他心中还是有漏的，还是颠倒的啊，那么就不如一个出果的须陀洹，他有这个我空的智慧来调伏心中的我执啊，所以他的内心当中有清净的定慧的庄严啊，所以这个须陀洹的功德是超过10000个持五戒的功德，因为他内心是有这个定慧的无漏的功德。犯百万须陀洹，不如犯一斯陀含。那么这个斯陀含是恶果的恶果圣人，他不但是证得这个断这个我见了，他还能够断除异界的六品的失惑啊。那么当然一个人有烦恼啊，他所发挥的这个心的这个功能就受到障碍啊，所以斯陀含能够消灭我见了，又或能够消灭烦恼啊，他的住世就超过10000个出果。犯千万斯陀洹，不如犯一阿罗汉啊。那么这个三果的圣人已经断除了异界九品失惑了啊，他对于这个异界的这个所有的烦恼都消灭了啊，他只剩下色界无色界的这些对三昧的贪爱啊，所以他的功德是超过1000万个斯陀洹啊。犯一个阿罗汉，不如犯一个阿罗汉。那么阿罗汉呢是无生了啊，他不再招感善界的生死啊，所以他的功德是超过1亿个阿罗汉。犯11个阿罗汉，不如犯一个辟支佛。那么辟支佛跟阿罗汉呢都是无生好，但是辟支佛的智慧呢，他观照这个我空的智慧呢更加的深入，因为阿罗汉只断烦恼的现行，辟支佛呢更断烦恼的习气啊，所以他的这个障碍破除的多啊，他所产生的这个利他的功能又增加了，所以他的一个辟支佛就超过11个阿罗汉的功能。犯百亿辟支佛，不如犯一善事诸佛啊。当然辟支佛他的大悲心是不够的了啊，在度化众生以后啊，他就要入涅槃啊。那么100亿个辟支佛的功德就比不上一个应化身的三世诸佛啊，他的这个八相成道啊，那么能够弘扬佛法广度众生啊啊，那么这个一个一生佛呢是超过一个100亿个辟支佛。犯1000亿个三世诸佛，不足犯一个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啊。那么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啊，我们这念心呢、啊、刚开始是靠这个念啊，就是对这个三宝的意念，那么以所缘境能够烁烁意念啊，那么意念以后呢就在所缘三宝的境界安住啊，这个安住就是有一点调伏了啊，佛法讲迎合因住，迎合降伏其心啊，其实这两句话是就是一句话啊，你能够安住你就能够降伏其心啊，那么有降伏以后呢就产生修行，就最后证入啊。 那么当然这都是在因地。那么一个能够安住在无念无住无修无证啊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法身佛了，清净无相的一个真如理的。好，那么应化身的佛当然是一个所谓的个体生命了，啊，那么个体生命当然它是从法身所变现出来的，啊，所以它的功德就比不上这个所谓的整体生命的法身佛来的殊胜。那么这段呢，等于是掖着我们所布施的福田，来说明这个功德的大小啊。比如说，我们看这个历史，比如说中国或者印度都是这样哈。你要发觉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过去的有钱人呢，比现代的有钱人更为有钱。你看那个过去的大富长者，那个资财啊，他所受用的果报啊，真的是富可敌国。现在的企业家呢，很多都是好几个人啊，大家做一个股东，才能够成就一个企业。就是现在的有钱人远远比不上以前的有钱人。那么当然，一切法因缘生呢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以前的正法时代、下法时代。我们在修善业的时候啊，我们容易遇到良福田，那么这个田特别的肥沃，你虽然施舍少少的种子啊，它就能够开出广大的这个水果。那么到末法时代的这个良福田慢慢减少，你很难遇到良福田。虽然你很有心想要修善，但是你不知道去哪里找良福田啊，你只能够在这些贫瘠的田啊去播种，所以这个果报就不殊胜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等于是就着在修习福德呢，当然我们的心量广大，这是一个因缘。第二个，你所布施的境界所缘境，这件事情也会影响到你的福德的大小啊。不过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也要再补充说明一下哈，这个最后一段呢，说是犯千亿三世诸佛，不如犯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。那么这个地方当然是指的是供养法身佛了。那么这段偶益大师倒是有比较深入的发挥，偶益大师说啊，这个法身佛是无形无相的，你要怎么供养呢？你说我是供养法身佛，那么法身佛在哪里呢？你说我供养应身佛，你看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有一个明确的所缘境。那么法身佛你要怎么去供养？其实偶益大师说呢，其实供养法身佛啊，其实它是一则智慧的关照，它不是向外去供养，它是向内的是一种随顺啊，就是说的。在天台宗讲言教的时候，他讲这个真如佛性啊，第一个就是随喜啊，他有五个方法，第一个随喜，然后读诵，然后为人演说，坚行六度，正行六度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能够关照我们这一念分别心啊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那么你在这样的一个清净的本性当中呢，念念的随顺欢喜，这个时候就是供养法身佛。他的意思是这样子，所以这个地方我回到是讲，其实前面的都是心外求法啊，当然他所求的法是善法，所以值得赞叹。但是这个最后一个供养法身佛，他是回光返照，关照你这一念心的清净本性，关照以后呢，念念的随喜，念念的安住，那么这样子叫做供养一个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。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了。那么因为前面的福德资粮本身没有解脱的力量，好，那么我们能够供养这个清净的法身佛有解脱的功德，所以他的功德就超过你供养一千亿个三世诸佛来的殊胜。 因为你这样的供养没有解脱的力量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。